觉 emo 放肆笑，欢迎收听由四笑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牧。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和一位新朋友，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大美女沈晴老师。哇，还有我们三言两语的这个新朋友豆豆。
非常热情啊，非常热情，跟过年似的。
今天像录综艺，这是在干嘛？这是。
我们今天聊这个旅游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一般旅游的话，是喜欢一个人，还是说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
我都是自己，但也不是喜欢一个人，就被迫被迫的选择，没有人。
就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搭子说自己出去玩吗？
肯定找到过，但是很难，十次有一次搭子都算多了。
为啥呢？是自己的原因还是？
一个是自己面目可憎，然后没有人跟我玩啊，也找搭子很费劲儿啊，对吧？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也不上班的？都大家都挺忙的，平时。
我们都是。对呀、啊，你看见的都是。
哦，还真是啊，那可能就是我面目可憎，就是很难约到朋友。
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享受自己一个人去？
一个人好就好在方便，就是你想去哪儿什么也不用跟人商量嘛，很节省了很多沟通成本，但是付出很多经济成本，对吧？因为
没有人跟你平摊酒店。
对，然后也吃饭什么的，有的时候你去那个地方，你想吃点特色，对吧？然后点个两三百块钱，但其实你自己根本吃不完，全是浪费，看着也心疼。
啊、哦，也是。
找个流浪汉一起吃。
找个流，我
去国外做慈善。
我下回搜罗一下。嗯。
豆豆刚从那个日本回来。嗯啊，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有个伴儿？
我其实最开始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答案是我没有那么喜欢旅游，因为我觉得它会打乱我的生活节奏和规律。后面开始慢慢的就是有些时候会被关久了就想出去玩嘛。一开始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多一点，然后现在就是要么就跟女朋友，要么就是一帮人一起出去玩。嗯，对，
你这次去日本是
跟女朋
友
一起去，
对不对？
对，
就有一句话啊，说那个旅行是非常考验情侣之间真正的关系的。
还好我们不怎么吵架。
你们傲什么？
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
他们不吵架那他们就不会分手。那我就没有机会
了。
所以这一趟你觉得出去旅行好，或者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好，对你们的感情是有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
想必是
好的吧。会有什么吗？
想必是有好有坏的吧。
有好有坏。
对，有好有坏。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共同克服了一些困难，或者我们碰到了一些没有在我们意料之内的惊喜啊，这个是肯定的。坏的可能就是我们互相又摸到了一些对方身上不太接受的一些点啊什么的。
哦，是点是吧？啊、
哦。
好的，木木呢？木木是喜欢那个一个人还是跟很多人？
我都可以。我说实话，我一个人也能玩得特别好，很多人也能玩得特别好。你像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清明节前，然后我们几个老朋友，然后也去了一趟安吉嘛。嗯，对，然后也能玩得特别好。
哦，然后还在上期节目里面在那造谣啊，诽谤我，
说你什么来着？
说我对你态度不好。我说你遵守交通规则，你还生气了？怎么交通规则不该遵守吗？
是啊，
有什么生气的？
为什么生气呢？您给说说。
哦，你在这个节目里地位是这样。
有听过上一期的朋友吗？
上一期哦，还蛮多的，
还不多
啊，还蛮多的。
哦，好多呀，好多呀，哦，好多呀。
重点是这里面的人，对不对？蛮多的啊，蛮多的。
我先 support 你一下。等我发现你的不好，我再坐过去。
好好，我没有什么不好。哎，我就问你们，跟我出去玩省不省心？啊、这个沉默是什么意思？
省心省心。我说这话可能会你觉得有点没良心哈，但是在我的感觉上，我们玩了三天，就去了一个景区，吃了六顿饭就没了。
怪我吗？
不怪你。
我早晨八点起来我就开始运动了，这帮人半夜两三点了在那儿喝酒唱歌吟诗作对，不然后不睡，中午一点钟才起。
他们
啊，对，反正是不是跟我出去玩真的很省心，
省心是省心，
对，就是你们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
啊、哦，你是会做攻略的，
我会做攻略，而且就相当于是他们就是每天睁开眼就是吃，然后就是餐厅什么的也全部弄好了，而且他们还在那嗨的时候，我还要出去去订饭，去给他们买水，给他们
这
个那个的，
这个真
是，
是
不是吧？
这个
有没有？
那不是一个经纪人的角色吗？
我
哎，真的
这么一说，我确实，
他还
有服务意识，我还要开车，你知道一个人要开四五个小时的车，
还要被人骂，
还要被人骂，
那你为什么会同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你说你为啥？
因为他们平摊我的费用
啊。就是你自己比较想出去玩
啊？对，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就是
开车
就是不上班的出去玩
啊。 okay,
当然出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哎，但是我不知道豆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很享受这样的旅行，就是我没有带着一个目的性或者功利性，说今天一点到三点我要去哪，四点到五点我要去哪，没有，这三天基本上就是该睡睡，该吃吃，该喝喝，那不行了，有点无聊了，咱们出去溜达一趟吧。我是很享受那种，但是沈清，我们那天在回来的下午，沈清说啊，这就回来，然后开始自言自语来了一句啊，我这三天都干了啥呀？
哎，帐篷那三天他一直在玩手机，他那个头都没有抬起来过。
啊、还有小黑
啊，你们俩就享受这样的旅程，就对着手机，你在家对不好吗？你出去你还花一千多块钱，
但出去有你的陪伴呀。
我就说
恶不恶，
我就说炸破这逼对我有意思，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对我，对我有歹念，还好我
坚守底线，
不那么轻易被诱惑。你真挑战不了我底线
啊，我觉得你刚才那个问题它其实分地方，就有的地方它适合这样，安吉它就适合这种旅行方式，但有的地方你去了以后你就是想多去看几个地方，增加一些自己的经历，
就是扫盲嘛，类似于这种。
哎、啊，那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觉得说哎呀最好玩就是我还要再去的地方有吗？豆豆有吗？沉默还是说没去过几个地方？
他不在提纲上。
走，再
好，好，我们抢六，
这么严谨。哎、
我们问一个在提纲上的问题，好吧？
没有，当然、
就是、
当然是有的，当然是有的。
就我蛮想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大家一般就是比如说出去，无论是跟情侣也好，跟朋友也好，你们对于这个搭子会有哪些的要求？
情绪稳定。
嗯，
情绪稳定、
嗯，我觉得情绪稳定很重要，因为出门玩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会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即便立了非常详细的计划，
也会因为意外而打乱。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可以让一整个 team 有那种安心的感觉。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即便出去玩，我最大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按时吃饭。
哎、那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出去玩。
豆豆这一点实在是让我叹为观止。你知道豆豆九六年，你知道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大学，就是在我看来他是个很年轻的，当然现在也很年轻了，就是怎么会按时吃饭喝热水。
哦，他不喝奶茶
啊？对，然后极其规律。你是一点都不放纵吗？
我也放。
你也放？
偶尔
在哪里放？偶尔啊，不，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都哪些项目？
就是其实奶茶我也喝，只是、
只是今天没有适合的口味，还是
没那么频繁。
那我们说回那个搭子好了，你之前是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是出来玩一趟，开开心心的，他干嘛老是这样？
对，
谁呀？
朋友啊，你们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出去玩，他就是觉得如果计划上的东西他没有做到，他就会生气。会挂在脸上，会让所有人觉得我们亏欠他了。但其实那个事情本来是大家一起去完成的，如果大家一起没有完成，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东西。
哦，但是他非常想去。
对，
那他为啥不自己去啊？
但他觉得大家又是在一起的，必须得要一起去。
还挺有整体意识感，对吧？虽然情绪不稳定，但挺团结，是吧？
哎，这种我肯定自己去了。
对啊，
然后我也不会觉得我不是生着气去的，你知道吧？我就是自己开开心心去，然后回来说，哎，那个地方可好了，怎么怎么样，或者说那个地方不好，就是我把我的感受再分享一下，就假装你们也去过了。
你可不会是这个语气，如果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很好的话，直接切，你们这些逼没去吧？那地方有多好，我不告诉你们。
你觉得真
是不是挺像的？
妈，
坐过来吧，坐过来。
我们一起，
我这边又多了一个。
但默默是碰到过那种让你很崩溃的。
我觉得真的搭子呢，就是跟那个结婚一样，必须要讲究门当户对，不管是从经济也好，或者是从认知也好，一定要门当户对。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网友出去玩，去南京。网友，普通网友，哎，是真网友啊。然后呢就出去玩。然后我觉得既然出去玩了，我的心理预算呢，去南京待3天2000块钱不过分吧。他说能不能人均500，我说这500包含什么？吃住。因为我很想去南京嘛，但是我又想找个搭子，然后我迫于那个无奈订了一个不太好的民宿，然后我牺牲了我自己，然后陪他坐2等座，然后
哎我
哎呦哎呦，牺牲，好大的牺牲啊，哎呦喂，
我冒昧问一下哈，
先别冒昧，先让我讲吧，
先别冒昧，直接问。
反正然后南京当时是有那个共享小汽车，你知道吗？而且也不贵，一天才200块。然
啊啊，这都颤抖了是不是吧？
他们家的产业。
然后他非让我坐地铁，我说我不要，我说我要开那个车，我说这个钱我来出，然后吃啊包括玩啊什么的，他专门去那些不要钱的公园。他就说，哎，我们来了南京应该体验一下南京的风土人情。我说那咱们去一些景点啊什么的，去什么中山陵啊什么的看看多好啊。
他就说要去玄武湖，
对，
坐那个鸭子船。
那没有，连鸭子船他都不坐，我们还去了。然后我说那怎么着，那咱们今天咱们来这里是干嘛？我们围着这个湖转一圈吧。他带我转了一圈，好像是4公里还是5公里转完那一个湖，我操，给我累腿了。
哎，我不明白，就是你是一个连沈清说你遵守交通规则都会生气的人，
就是
一个普通网友，你干嘛那么惯着他？
就是
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
是我。
然后到了最后啊，就是我们去看鸽子，
看鸽子是你们那个
项目，中山陵有，他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音乐台，那里可以看鸽子嘛。然后我说那咱们那个早上去，他说哎呀早上太早了，然后的干嘛，然后到了中午12点钟去，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音乐台，结果鸽子吃的撑的呀都飞不起来。那鸽子你轰它它都不走，它就光走它也不飞，然后我也看
不到。那不就能看了吗？你直接看。
然后我说我要上午来，你干嘛？说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他来了一句，那你当时态度干嘛不强硬一点，怎么不要来？我当时我就炸了，我说你给我滚。
行吧，网友决裂了。所以除了这个情绪不稳定，你们希望你们的旅行搭子是什么样的，还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品质？
健康吧。
跟你出去玩这么有危险？
什么？你们搭子之前是死完了
没有？你们没遇到那种搭子吗？就是你出去玩，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但他可能就是身体比较弱，吃点东西，哎呀肚子疼了，然后又干嘛？哎呀不行，我头晕了，我好恶心，坐个车，哎呀我又晕车了。你说他错了吗？他也没做错什么，但你就是老得伺候他，就是这样。
哎，是谁？说出他的名字。
你也不认识啊，就是他也没做错什么，对吧？也不能说人不对怎么着，但就是会影响你整个的旅行体验。
豆豆呢？
他得稍微能跑两步那种。
对呀、啊，对呀、啊，哎呦我的天，你好歹别晕车吧，这总得有点，对吧？
他是怎么去的呢？
哎呦，你还真问到我了。
对呀、啊，他怎么去的呢？
不知道呀，不知道，坐飞机不晕，他可能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水土不服，然后就整个身体就那个免疫力低
了，
然后就做什么他都难受。
那在酒店躺着不行吗？
你说的那对呀，那这个得人家自己说，我在酒店躺着，你自己出去玩吧，我才好意思，对吧？啊，那好，那我走了。人家没说这话，我说你在酒店躺着别动了，要不这也不合适吧？
你是不是很希望他说出那句话？
我当然，
这逼子吧，一点不懂事儿，你说
对、啊、对对，但是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好，怎么那这也属于不可抗力。
嗯，除了身体健康，还有
情绪稳定、身体健康、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他愿意去打卡、去拍照嘛。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嗯 嗯，
但不要只拍照。
哦，对对对对对对，
就你不要拍一天。
对对对，
所以这次去日本，你拍了一天的照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还好还好。嗯，
对，老被使唤拍照，一直给人拍照也挺累的。
所以光拍照。拍也行，不让你拍也就行，还是说你就不想这样子？
因为他拍完他还要修嘛。
哦哦哦，很专业啊。
对，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停留时间一个小时，你可能花了45分钟拍，然后你晚上回来，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去修，没有在经历你正在经历的东西，相当于你去一个很好的餐厅，然后你说这几个菜我都要打包。
嗯，
明白，就是他觉得他是在记录美好，在你看来他错失了很多。
对，你可以去体验、去看嘛。嗯，对。
木木呢？
得有钱，
至少得有跟你一样的钱。
对，至少跟我有一样的钱，能享受同样的待遇的。
是我到现在还停留在那句陪他坐二等座的震撼当中。
不是，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到一个地方去吃，我觉得每个地方的美食肯定都不一样，然后你去了之后他只让你吃小吃，那谁受得了啊？
哦，
对，什么我天天吃臭豆腐、烤鱿鱼，那我想吃点好吃的菜什么的。
哦，
对，丈夫哥呢？
让我省心的、方便的，木木是我理想型的搭子。
哦，
对，
真的，丈夫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哪儿。
不可能！就我们其实每一个景点我都有享受过，只不过我享受的时间比他们要快一点。就是我已经享受完了，然后你们还沉浸在当中，那我也不打断你们，我就自己玩我自己的手机，所以我玩手机是一种素养。
哇哦，哇哦，哎，哇哦。
哦，我想到一个，如果是自驾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的驾驶能力要匹配。
嗯，
哎，这个也是。
如果说你在驾驶，副驾驶他完全不懂开车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他就陪你聊其他的话题。
嗯，
但他不能指点你现在
要干嘛，
正在做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在驾校学到的专业技能被他挑衅了。哥们花了大几千块钱学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他也会开车，他不能高于你太多，也不能低于你太多。
但一般每一个司机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开车的人，没有人有资格要指摘自己。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你们会开车吗？你们跟我说话会不会有？
也没有啊，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开车都开得挺好的。
哎，他开车他会怒、哎、
我也会。
你也会吗？
我也会。我开车的时候是我最没有素质的时候。
你
是我最脏话连篇的时候。
你是那种会摇下窗户来的，还说就只是在车里面？
我就在车里面
啊。他是会走下车的人。
我会就摇。
那我不太一样，我是个公众人物，不太。不太好，我也想这样。
因为这一点还蛮让我意外的，就是我印象里面豆豆甚至没有跟人大声说话过。你是积压了太久吗？就是趁着开车的时候要抒发一下，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还是就是
好玩？
因为是这样，我学开车学得非常用心，我觉得我的驾驶技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教科书级别的。
那当然，每一个从驾校走出来的人都这样。
所以他但凡就比如说他打转向灯过3秒再动方向盘，在我这是接受不了的。嗯，就即便他打了转向灯然后1秒钟就过来了，我会骂他，我就会觉得今天是我给你留了一条路。下次如果不是我，你就完蛋了。但好在我不会下车来骂你。
但你真的会跟人对吵吗？你有跟人对吵过吗？
没有，咱不是聊旅游吗？
就是也没有说就自己骂一骂这人怎么样，然后就过去了。其实
对对对。
那你们在旅游当中哈，有跟人吵过吗？除了内部矛盾之外啊？
除了内部矛盾之外，
那跟谁吵？旅游跟谁吵？
跟导游啊，
对，
哦，
就是碰到的人，
哦哦哦，
跟前台啊，
哦哦哦。哎，我有过一次，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然后我去那个什么珠峰大本营，然后当时我不是一个人去的嘛，我就报了一个本地的团儿，有一个团体他们是三个人的，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这种跟团儿你不是得分房嘛，酒店分房怎么？然后那个司机就给我分跟那个两个女生一个房间，然后给那个男生分到跟别的男生一个房间，就这样分的吧。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大声冲我喊：“我不要跟你住。”
没有理由的吗？
他理由就是他想跟他的那个男孩，就是他们三个人想住在一起。对，我就说我也不想跟你住嘛，就吵起来了嘛。我说谁想跟你住啊？然后我就
俩人怎么跟小孩吵架似的。
其实那个司机就是导游嘛，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这有个疯子。然后
先给人家定性，
这还不疯啊？这他妈临床诊断太明显了，这个。然后那个导游就过来跟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补个房差，你自己住一间嘛。然后我说行，没问题。然后这样就那个，但是那之后的旅程我们都很尴尬，我感觉他们就在有意无意识的排挤我，但是我也不在乎。
旅行他怎么排挤你？
哦，对，
就是他们在一块说话不理我呀。
那本来人家就是一个小团体，
他们为
什么
要
意思？
不是不是，就比如说到珠峰大本营之后，你就没有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大家睡一个炕上。我要睡这个位，他就说这个位置我定下来的，这地方你家炕啊，这是就是怎么就你定下这个位置了？他就是总是有这种小事会针对你一下。然后你知道那个人，我觉得那个人是干嘛的？他们三个人是做乡村支教的。
啊！
我都担心他妈乡村的孩子，你知道吧？这受什么样的教育？哎呦我的天，给我气死
我！他们这次去西藏是旅游还是
旅游？旅游旅游
哦，不是在支教的路上。
当时的支教是有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实习呀、啊、还是什么，就你去一段时间、
啊，
然后给你一个什么证啊，还是反正就给你、
啊，
反正当时听来是他们在哪个乡村待了一年时间，然后三个人一块出来旅游。
你偷听了不少东西。
不跟你
难怪人家不带你，
我就听。
你非常在意他们。
那在不是在一个车里，我这个耳朵关不起来。呀呀，
豆豆有跟别人吵过架吗？
没有，
豆豆我都没见他骂过脏话，
真的。
下次坐一下他的车。丈夫哥呢？
我没有跟外边人什么吵架，旅行上面没有，因为我本身也很少旅行。
你就属于那种真的出去了，所有的也不交涉，也不干嘛的，就是派一个人过去跟人家交涉。
没有，我就很舒服，因为有你嘛，我就省心嘛。
你如果真想有我，别去什么安吉什么的，去什么北海道什么的，
我都没去过。
不是，他也去不了这种地方。
为啥呢？
山猪吃不了细糠，你知道吗？他也就在上海郊边农村看一看，吃点农家乐，玩个手机，打个王者荣耀。玩的那个投入啊，我的天！
哎，那我很想问你们，就是你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交到过朋友，陌生的朋友？
有友好的交流过，但是可能没有成为朋友。好，我是没有过。
怎么定义朋友呢？
就是比方说有互相的联系方式。
那有，我在大西北的时候
你也去支教啊？
我去旅游，我去看那边的星星，然后当时就遇到一个女孩，因为都是一个，然后自然而然的聊起来了。然后聊起来之后呢，我们在下一站的时候，当时下一站去青海湖吧，我们俩就一起住那个青旅。然后我们俩晚上的时候相约一块出来看星星，然后在那个青旅门口有一个秋千，我们俩一起在那儿荡秋千看星星。然后第二天我们还一起看日出。他就一直在感叹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真是一颗红心，他一直在感叹。
他像是去支教的。
对，他应该去支教。然后就一直在感叹啊、哦，我们祖国真美，我们中国有好多漂亮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探索完，这个土地这么的漂亮。他一直在感叹这些，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嗯，很擅长发现美好。
对对对对对。
你们后续有什么交流吗？
哎呀，回来之后就是点赞之交吧，但我现在朋友圈还有他，我也没有删除他。然后当时他还给我安利了一首歌，就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因为大西北的风景非常漂亮，他说他看这些风景的时候听这首歌他觉得非常的惬意。嗯，
很文艺的一个女
生。哎，对，是是是是是，很文艺的。
我之前去杭州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类似于露营风的一个酒吧，然后他门口不是会摆一些那种露营椅啊什么的。对，然后就在那里坐，然后发现他这家店好像没人的那种，然后就有一个感觉是宿醉的一个大哥，然后他看见我坐那儿，小伙子你进来，我给你搞点东西吃，就挺热络的。然后说哎，你们想喝点什么？就感觉去他家了，然后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他还挺厉害的，他是一个 动画公司的老板，赚了好多钱。他说这个酒吧就是我开着玩的，就是给朋友们喝酒。
那他跟你收费了吗？
他本来不想要我们钱。
啊，那你执意要给？
对，就是我觉得该给的钱给。
给了多少？
我没好意思问。
很在意这个、啊，
不就是一餐饭钱？嗯，
就是他标价的那些价。
这个哎，这个真的很棒哎、啊嗯。
然后他跟我讲他创业的故事，然后他经历了很多的，就是各种坎坷。然后他说，现在我做到现在，我其实已经没有那种社会身份的压力了。我已经、
哦、这个人分享欲好强哦。
对，但是我看见你们就是比我年轻很多，然后还有这种比我强很多生命力的这种人，我就很愿意跟你们去聊天去交流。然后我特意找了一个00后的小朋友来实习，然后他不怎么爱上班所以你早上看不见他什么的早上要我自己来
开、哦、他这个店真 feel 啊，
要我自己来开那个店，
天哪。
然后他跟我说他自己做了一些什么那个咖啡的牌子啊什么，他没有要卖给我的意思，他就是告诉我他最近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嗯、
哇，
我觉得很浪漫的，
哎，挺好的、
啊、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横店的时候，然后也碰到过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碰到的是也是一个大哥，那个时候大概40-50岁吧，但是他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很年轻。他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挣很多钱。然后他做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拍纪录片。他就是说，我就是喜欢纪录片，我挣钱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拍，因为他拍纪录片他不挣钱。
有我们能看见的纪录片吗？
我不知道他后面拍了没有，可能只是跟我吹牛逼吧，就是，但是我就感觉他那个状态特别好，因为当时我是处在那种赶快工作挣钱，我也喜欢纪录片，但我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
理想一样
围魏救赵，要用这么大的一个代价去做的一个
哎呀
东西，
哎呀，太有文化了
对，所以我很羡慕他，因为他40-50了他还想着做纪录片，我就觉得很厉害。
我在旅行的时候反正比较喜欢交朋友啊，然后但是呢我交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我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住青旅。
不是，你怎么高铁非得坐商务座，然后出去之后就住青旅啊
山猪出去吃细糠还是粗粮
不是
还是粗粮，
你要出去住星级酒店你是交不到朋友的
哦。哎呦，真是委屈
你
了，你
是为了交朋友才住的青旅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也有那个经济能力去住一些很好的酒店。
哎呀
我到现在不知道他的这个经济
能力快回来怎么现在要打破捞男的人设了是吧，开始立这个
不是他，因为青旅呢他那个洗漱间都是共用的，一个女生在那儿洗漱呢，她手机放在那儿，然后发现是中文，然后我就说那个你是中国人吗，她说啊我是，然后我俩就认识了。认识之后我才发现她是来日本算是旅居，就是只住半个月。我俩认识完之后，然后我就带着她在日本疯狂的购物玩，就是我俩就有一种那种的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你怎么这样看
就你把你的攻略分享给他
对，我就带着他去打卡呀什么的，然后带着他去玩，然后我就看着他就对我产生那种崇拜小眼神那种，然后我就说哇操哥们儿真好，就那种感觉对，
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然后他就是我俩到什么地步啊，他把他上海所有的朋友建了个群给我推给我，
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对，
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聊说我们理想中的人我们叫的朋友是什么样吧，那你们自己算是一个好的旅行搭子吗？
我算吗？
你算呀，除了那个说话爱夸张然后嘴里没个实话之外我感觉如果从事儿不多身体健康的维度的话我应该行我出去事儿真的不多，情绪也比较稳定，不太挂脸。
你不挂脸？
我们旅行的时候挂脸了。我
你挂脸？沈老师家有一只狗叫爱马仕，对，然后是一只挺大的小狗然后你知道他对他的狗比我们好太多了，然后你比方说
你跟狗比啊，你哎呦我的天，
小北用脚碰了他狗一下，你不要踢我的狗，
小北要踢你啊，我也说他。
好了，现在平衡了吧？啊，你和狗都是一样的，好不好？啊，你看现在笑眯眯的。
我发现你对我的狗真有意见。
真宠嘛，嗯，都这样啊，长大了就好了。
妈妈也爱你哦哦哦哦。
有病，这是。
豆豆呢？你觉得自己算是一个好的旅行搭子吗？
我觉得及格吧，不算那种特别好的旅行搭子。
嗯，怎么说？
就是满足几个要求。啊，只能说，比如说在吃上，我是不在意花钱的，我也想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但是得按时，
但是得按时吃，必须得按时
吃，一定得按时。你的按时的点在于，比如说你中饭一定在几点要吃掉，
不能晚于一点半。
哦，
嗯，
那其实还好，
对
对吧？其实还好，
就还好。对，
然后晚饭呢？
不能晚于六点半。
哦，那有点过分了。
那
六点半
间隔好短啊，五个小时之后你要吃
饭了。那你六点半之后你还进食吗？
就不怎么吃了。
你不会饿吗？
还好。
你是不是睡得也早？
相对来说吧，
十二点前，
差不多。
你这不上班比他们上班的还要规律。你们他们有几个十二点前睡觉的？我的天！
那你的缺点在哪儿？你为什么说你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旅伴？
就这样有些时候还是会打乱整体的一个旅行计划。哦，可能就是比如说像詹姆哥这种相对比较随性一点，可能我今天起得晚了，我就早饭中饭一起吃了。
哦，你不可以。
对。
好严厉。但木木肯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搭子。
我也有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要出去玩，你比方说我去到一个地方，我真的就是相当于是你跟着我走的话，你完全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给我一个预算，我比方说我就这一千块钱，我能让你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以前是干旅行社的吗？怎么这么专业？
不是，我就是会不停的去搜罗，但是我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不会顾及别人的情绪。
怎么说呢？
就是我安排的所有的行程都是以我的喜好。你比方说我们去了那个这次安吉就来说吧，去了那个茶园
啊，
去了那个叫什么
深蓝计划，
对，然后都是因为我想去那儿拍照打卡。他们就处于那种那可去可不去，但如果说他们说我今天我就不想去，那我可能就有点上头，或者那你不去那我就自己去。
哎，我本来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坏的旅行搭子，但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你的理想型。
哦，
就是，
你俩是
你只要出钱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对，
很方便，我能让你玩得非常好。
你俩是挺搭档
对吧？
因为他也不看风景，爱去哪儿去哪儿，他就玩手机。哎，我就玩手机。
我看我怎么不看，就是茶园我也看了，湖我也看了，那个小雨我也看了。
小雨是什么？
下的小雨。可爱不？
我是不是
有人专门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们看的我都看了。
Sorry。
所以你看，你们没注意到的，我还注意到了，对不对？我是用心在感受。
哦。
够了，够了。
哦，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将将及格吧，就是。吃饭这件事情，我的时间被切割成几块，就是早饭到中饭，中饭到晚饭，晚上以后，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扫到别人的兴，比如说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想吃一个什么东西，问我要不要，就像你问我要不要喝奶茶一样，我不吃了，我就想在饭点的时候吃东西。
哎，
那你这样是一定必须得这样？
不是一定必须，但是我尽可能
的，
对。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问你一次他得到了一个负反馈，问你两次他又没有说达到他心里那个想法，他可能之后他就不问你了。
对，因为我在想你总不能比如说一个商务找到你下午四点到七点，你说这不行我得吃饭，就应该，
哎，我会
真的会啊，
我会问他能不能在六点钟放饭。我可以给你四点到九点，但是你六点钟能不能放饭。
真的很重要
哦。
那假如说啊，你比方说我们就是去山里了，他就是没有，但是我给你带了饭了，比方说我可以给你带了什么三明治啊什么的，然后我让你在这段时间你吃上饭了，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要热的。 没问题，
你不适合徒步，
徒步你也可以带炉子嘛。
谁没事背着个炉子，然后带了个炊事兵出去还是怎么着？
哦，对，有朋友刚刚说自热米饭，
那种
可
以
吗？
这种方便的什么自热小火锅什么的，嗯，也不可以吧？
是那一天都这样吗？还是就一还是就一顿？
就一顿？
你确定就一顿？
郑大爷，我们要明天要走一样。
就一顿勉强可以。
哇，你好严格呀。
但是从他严格吃饭那个就能看出来他是对吃饭有要求的人，因为如果只是按时间严格的话，三明治什么吃啥，吃关东煮吃啥不是吃啊，肯定是有严格。
对，我吃饭这件事太事了，我而且我吃饭的时长是有要求的。
时长还有要求？
时长
你吃饭超过多少时间你就会生气是吗？
不是，是尽可能的稍微时间长一点。
哦哦哦，
对，
尽可能的要长一点，比如一个小时够不够？
差不多吧，差不多。
就你吃饭要一个小时啊？
去吃自助哎，两个小时起。
我其实不太明白，就为什么一顿饭他可以吃一个小时，你自己吃？
你慢慢吃嘛，
细嚼慢咽呀。
对呀、啊，
我也吃可以吃很久，但因为我吃的多。
慢慢吃嘛，因为你要品味它。
OK，
你不要那么着急嘛。
聊聊天嘛，
对呀、啊，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在旅行当中没有因为饭而耽误掉别的旅行的事情吗？
当然有了，经常耽误。
就一定得吃，先吃，然后再我们再说。
快赶不上飞机了，你还吃吗？
那就换一趟飞机呗。
我这么可以跟你说，
哎呦喂，
如果按照他的话啊，他肯定不会选择饭点
前后的
飞机。
你提前你就排开了呀。
对。
哦哦，哇。
怎么说呢，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限的，所以你要认真的对待
每一顿饭。你能看到的风景也是有限的呀。
豆豆，你知不知道人做的每一件事他他妈都是有限的。
对对
啊。你这个账你算一算，一定都是有限的。
怎么了，给你整无语。
没有、啊、你不会没想到吧？
没有，我更坚定了。好好吃饭。
但是豆豆的生活这种是我梦寐以求的、嗯、就是规律自律、嗯、因为我非常的不自律，我特别希望我能像他这样。
那你为什么没有变成像他这样呢？
因为做不到，因为我不自律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好嘞，明白。
就是在你们去过的这些地方里面最有诗情画意或者是你最难忘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还会再去第二次？
怎么都突然看向我呀？那也太多了，中国
排个序嘛，
中国漂亮地方也太多了、啊、排序我排不出来耶。
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五天的长假，嗯，你想去
五天就要长假呀？五天够干嘛？五天
喂喂喂，这帮上班呢、哦、哎、哦、
他们过年就放五天假。
哎呀，五天。嗯，五天有点短，五天肯定去不了新疆。
七天
去新疆有点紧。大西北走那个青甘藏环，对，那一块
不开车你还往那儿走、啊、
没死了，我花钱租车，就是找人给我开，那怎么办？
我
又不会开车。好呀好呀，去那边，那边太漂亮了，那边的天跟这边就不一样，这是蓝天，我这个没什么文化。这是蓝天白云，你知道吗？就是非常的，然后那个天你就觉得特别的干净，然后那个山山峦叠嶂，然后去那个、那个叫什么，
火火交相辉映，是吧？
去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太美了。
就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经常我发现女生经常会说啊，美哭了美哭了，你们真的有被美哭过吗？
我有，我有一次看夕阳美哭了。
跟谁？就自己
自己在那儿哭。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夕阳的问题？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你这个人怎么
我就要时刻提醒你，你身边缺少一个人。
那也不会是你。不要再暗示我了啊！不要再暗示我了。哇，
豆豆呢？
我我之前在圣诞节的时候去过那个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哇，
你知道哪儿吗？你哇，
法国吗？
得嘞得嘞 France。
好像说是圣诞节的发源地。
哎，不是冰岛吗？什么
对，就是说法不太一样嘛、哦、它圣诞节的那个氛围非常的浓郁，它有一个圣诞小镇， 整个法国那一段日子，街上都是煮红酒的那个味道，然后大家就是特别开心，每个人见到任何人都会眼神的示意微笑，然后整个城市就是完全放下了那种所谓的工作啊什么，没有任何的思绪，就大家就沉浸在过节的这个氛围里。我觉得大家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整体的氛围就很轻松，给你不会有任何的那种，
就他们的年味比较重，
年味
对吧，就我们这边现在就不爱过年了嘛，对不对，让你觉得开心，
嗯，就很好。
木木呢，
瑞典吧，那边北欧那边，
我早知道刚刚我不说西藏了，是，
待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咱们反超他，
显得我没去过国外似的。你先说，
就真的看极光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次极光，那个跟你看照片、看视频感觉真的不一样。当你站在极光下面的时候，你会哭，你会不自觉的流眼泪，
太刺眼
了吗，你会哭。就是你会觉得哇塞，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梦幻的现象，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陪伴我，牵着他的手我更幸福，然后我要见证这种美好的时刻该多好啊，你就会哭。
Jap 给你，要不你牵他的手会哭吗？
那不会，那我可能就是你先去车里待会儿。站在那儿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感叹，这个世，我来这个世上真好，没白来那种感觉。
哦，
但是真他妈的贵呀。
多少钱？
你是心疼哭的。
因为你去追极光，他你要找那个极光猎人，然后5000块钱一个人，换算成人民币5000块钱。
极光猎人是？
就是因为极光呢，它虽然说是一种在北欧那边每天都会有，但是呢，因为北欧他们的天气的原因会有乌云会遮挡住，所以说他会要去找没有云的地方。但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的话，他会开车3-4个小时、2-3个小时去追那个极光。
哦，
他一定要让你今天看到极光。
我以为他把那片云射下来，叫极光猎人。导游呗。
说那么一大套。
极光猎人。
本来人家技术含量挺高的一个职业，当你们这么一说。
但他一定会让你在那天看到极光。
也不一定。
你刚刚不是说一定会让你在今晚看到吗？
对，但就是他承诺会看到。但如果说那今天妈你都日出了，他在给你开着车，你都看到夕阳了，
那你还付钱吗？
你得付。
他不会就一天吧？第二天不带你找了？
嗯，看他心情吧。
啊？
对，如果说你找的这个人好的话，他可能会第二天他免费再带你去。
妈呀，一人一天5000？
对。
哇。
因为北欧那边本来它的物价就非常的高。
哦，
高到那种你吃根黄瓜你都恨得牙痒痒那种高，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在北欧吃黄瓜？
因为吃不起别的。
天哪。
哎，所以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啊，这个地方真好，我想住在这儿？
我想住在一个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三亚、
云南、大理啊，或者三亚，或者泰国。
嗯嗯，我也是。
就纬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地方。
你爱喝热水吗？
对，爱晒太阳。
丈夫哥呢？
我就想住在上海。
哦。
有手机哪儿不是家呀？
因为就是很多地方它可能美，但是它不一定你能够一直在那生活。因为生活你要考虑到你日常的一些，比如说便利。
那我就说旅居呢。
嗯，
他懒成这样怎么会旅居啊？他只能
是你懂我。这个问题问着我了。
在上海了，你呢？
我挺想去日本的。
哎，你会日语吗？
我不会，但我会在日本装日本人，
跟我在上海装上海人一个道理。
对，然后进了一家店，就是我只会一句，就是死命哇塞，但是呢你不会好好的说，
上来先道歉。
对，没有，他就是打扰了。然后一进去就是死命哇塞。点菜的时候你还是会变成this how much， 就是这样。
那你说死命哇塞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想装一个范儿。
哎，那我再教你一个词，你教我就是 k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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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o。
啊，这个
啊 kono， 哦 kore kore， 哎，不是 kono， 我还是学日语的，天哪，我好对不起老师啊，是 kore 吗？ kore，
哦 kore， 哦 sky。 谢谢
阿里多哎
加油
阿里多加油
但你们有在国外碰到过那种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造成的一些不方便过因为豆豆你英文其实包括法语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
你法语还记得吗
没有那么多了能听懂60%-70%吧如果你老不用你的这部分的功能就慢慢退化了但是交流的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手机什么也很方便
啊，就是手机软件
对因为你的目的非常明晰你只需要达成你告诉他那个目的其实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语言不通更好玩哎。啊，不是你们在笑什么感觉你们脑海里闪的这个玩
我们笑的是你的人品了
对因为我在日本体验了一次剪头发那是真贵呀、啊，400块钱，对，
人民币吗？
对，折合成人民币，它是12000。因为我当时我想体验一下日纯正的什么日本人剪头发，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要一个比较像日本本土男生的一个发型就可以了。他给我剪完了之后，剪了一个寸头。我说这他妈跟国内没什么区别呀，400块钱。然后我俩用翻译软件。就是我才知道原来我给他的意思是说随便给我剪
等一下那在用翻译软件之前你是怎么表达你的想法的呢
翻译软件我就跟他说我想看上去比较像日本人的一个发型反正最终剪出来那个发型
不是你主要是你这个问题就有问题怎么叫像日本人呢
对我所以说他根据他的理解给我剪了那个嘛
那也没错
对
对
其实有因为语言的问题发生过什么事吗
有因为我不会英语有的时候就是沟通比较费劲什么但是我发现你就算不会英语你跟其他人就是你如果真想交流的话也是能交流成的你在那一刻你突然会蹦出来几个你意想不到的单词儿，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哦我会说就是这样那种感觉
他在我的语言体系里
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我本来是从向导包车去芭提雅然后那个车那天早上临时跟我说走不了了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因为芭提雅的酒店呢还有什么那个成人秀什么都订好了然后我着急去然后我着急去我那天就必须得到芭提雅我大早上5-6点钟我在那个向导的那个街上我就到处找人拉人我就问他怎么去芭提雅但是我不会说怎么去芭提雅我就 I want go to the 芭提雅 I want go to the 芭提雅我就找人跟我说然后
要找一个芭提雅猎人有谁今天能够带我去芭提雅
然后找到了一个芭提雅猎人然后他是一个旅行社什么的然后又进去之后我就跟他说 I want go to Batia 然后他说英语然后又给我比划然后他还拿了个纸给我画因为自己去 Batia 其实挺费劲你要先打车去码头然后再从码头坐船然后你要从下船的地方再坐大巴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再打车去 Batia 非常复杂我那一刻他说我全听懂了然后我就拿着那张纸我凭着记忆他告诉我的我都记下了嘛我连三轮车我都坐了你知道吗就那种后面就没有盖的那种三轮车
又不适合你开是吧很遗憾啊
然后坐那个三轮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外就是白人长相然后当时呢那个车主想让我先付钱因为他说的是标准英语他让我先付钱我就没听懂那个老外给我掰他说哎Money no 一个白人给我说翻译 Chinglish 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哦、oh, Money no yeah I know 然后我就给他然后坐那三轮车又坐大巴什么的就是到了芭提雅酒店那天虽然成人秀错过了一大节但是我那天坐到了我觉得哇好神奇啊我语言不通然后在异国他乡那是我第一次去泰国、然后哇就太神奇了我
很有成就感
我好有成就感我还会买票呢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码头那儿就是跟人这么买票
哎听完好感动啊就是你在国外然后你就有一个很想要去的地方你就一直想着他就能去到
成人秀就
感谢成人秀吧
他表演了啥后半段
不是是我这个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如果那天没到的话、哦、我那个酒店也挺贵的酒店1000多一晚那就浪费掉了呀
嗯真好哎我发现如果到时候学英文咱们就学关键词就可以
对
其实就能交流
对
Money now 巴提亚I want to go、
哎、对我说巴提亚的时候那个巴提亚猎人老搞笑了我不是特别着急吗大早上然后我说 I want to go to 巴提亚巴提亚然后他就说 Pattaya 我记着他先纠正我的发音 Pattaya 哎呦我的天特别牛逼，但我非常感谢那个大姐。
哎，你们有在旅行当中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比如说，类似的取消，或者说航班延误啊之类的。
我没有遇到过航班的延误，但我有一次是我自己作的，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去法国的时候，当时没什么钱，就订了一家最便宜的一条航线。当时的航线是从杭州先飞北京，再从北京转机莫斯科。莫斯科再转机法国巴黎，最后从法国巴黎飞到里昂。
你是环球旅行去了，我发现。
我是25号飞的，我到里昂28号了。
在飞机上度过了3天。
那趟单程的价格1700块钱。
哇，那是值得的。
代价就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出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的事情，就是我只买了一个行李箱的舱，另外一个行李箱完全超重了，要罚我的钱。他说你要在国内罚还是出境再罚，国内罚的话稍微便宜一点，出境再罚的话就是那边的汇率了。我说那我就出去罚，因为我想的是兴许那边可能就没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了，可能可以让我躲过去。到了俄罗斯的时候，他转机又非常快，两架飞机转机就20分钟，
啊，这怎么来得及啊？
对，就完全来不及。所以我们到巴黎的时候，我们的箱子没有跟过来，
因为你罚款没交。
不是，就是他转机的时候没跟上，他们把箱子下一趟飞机，他们下一趟飞机是下一个礼拜的。
哎呦，我的老爷！
下一个礼拜才把我的箱子送回来，但因为是他们给我送回来，所以没有罚我那个钱
啊。所以就其实。
不是罚也没罚多少啊，
你当时也得有1000多块钱
啊，一个箱子超重，
就是、你过去1000多块钱，那个箱子就要1000多块钱。
对
啊，
你这个代价也太大了，我的天！那你那一周你就这一身你怎么过的？
这是最惨的。
你当时是求学吗？还是
对对对，
这如果是旅游的话要气死了，总共就待7天。
当时就会有一种那种无力感，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所有最重要的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面。但你知道有可能他找不到，
所以出去还是得备一个手提包，你是吧，重要的。
那除了这种，你像在旅游过程中你们有被宰过吗？
我在万宁吃了一顿1000多块钱的海鲜，1300多块钱。
几个人吃的？
两个人。
吃啥了？
就是皮皮虾。
那确实是被宰了，是吧？那确实是被宰了。
对，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什么鱼？
哦，那个鱼现在是重点了。
还有个龙虾，
那这个龙虾应该挺贵。
没有很大、
啊。
龙虾
你得看是澳龙还是波龙啊？那你吃的什么
龙？
反正他当时告诉我，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价格，你爱吃不吃？你看我们本地的老客户都在吃。
啊，那也有可能不是被宰的。
是
你点错了呢？
没有，我跟你说，现在很多景区就是有那种阴阳菜单，你知道吧？游客是一个菜单，然后本地人一个菜单，所以我们被宰了也没法说什么，人家明码标价了呀，你只能、
哦、
你要么不吃。
哦，所以你是不知道那个价格的吗？
他告诉我那个龙虾是多少钱一斤，就还好吧。然后做完称重，然后最后账单一打1300。
那你可以不要吗？
吃完了，
吃完了怎么？
吃完了再称啊？
不是啊？
不是。
对啊，吃完了怎么？那称重你
吃完了称什么？称盘子。
对啊，所以你在吃之前应该是知道这个钱的吧？
就是有一个心里大概的预估，就觉得600-700块钱最多了
啊。结果
但最后算出来1000多块钱。
他是不是认出你了？
这样这个店主，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话，请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好吗？
钱有被宰过吗？
就这种情况啊。对，但是你被宰了你没话说，因为人家就是明码标价告诉你了。我也确实拿不到他们本地人的价格，我去马来西亚就是说走就走，没提前做什么攻略。你也不能说被宰，但很多东西你不提前订的话就是当下订就是比较贵。马来西亚这么个地方，人家什么新马泰玩一圈花1万来块钱，我光去那个马来西亚我10天花了3万多。
这就是不做攻略代，我啥也没干，我就正常吃喝玩乐呀，就是不做攻略代价嘛。
所以说你的门票啊景区什么的都是限定。
嗯，比如说我明天想去潜水，我今天去看之类的
这
种。哦、这
个真的是。
就是对。
你也需要一个礼物。
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包给他这个项目。
对啊。
就是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玩了你给我一个攻略。
对。
不，你得带着我。
哦，就是你必须得参与那些项目。
他必须得参与。你知道他之前去帮人拍照。就是哎，我请一个摄影师过来拍照，那有的他会比如说在一个好的餐厅点几个菜，然后呢在这里拍，他说可以，但我一定要吃。
就是我之前在上海做陪拍，但其中有一个人找我陪拍，他说我想拍那种的高级餐厅就餐。我说那你想去哪儿啊，他说他选了一个滨江边上的一个餐厅，人均2400，他给我发过来了，他说你看这个餐厅的环境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他说那我就订餐了，我说可以的，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是到时候你要吃吗，他说对，我说那我不可以那个你吃着我看着啊，我也要参与的，他说好。
我也要参与的。
你还蛮委婉的。怎么参与呢？
就是我不可以你在那吃，我跟你咔咔拍，然后我就一直看你吃，就是那种感觉，反正当时吃了顿饭。还有就是你真的你们要跟着我去旅游的话啊，我曾经破了一个记录。
他开始宣传自己了。
开始职业化了啊。
这个我曾经破了一个记录啊，就是是真的，就是我在520的当天在迪士尼我可以三刷极速光轮。
哇，好厉害。
不排队哦。
哇
哇，他好严肃啊，虽然我不太懂。
就是你们去过迪士尼的肯定都知道极速光轮有多难排，你10点入园我就带你三刷了。这个你得带我去。就是对对对对对，你要给我买门票让我进去，要不然不可能的。
李牧有好多技能啊。
但是这些攻略就像刚刚豆豆一开始说的，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些意外会被打破嘛。你们有在旅行途中生病过吗，或者受伤过这种？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日料，我在日本的时候3天每天吃生鱼片，吃到第4天吃到自己、就是、
变成了生鱼片。
就差不多，就是那天感觉好像是肠胃实在是受不住了，然后在日本上吐下泻，连起床都起不来，然后也发烧呀什么的。但是呢我住的又是青旅，拉上那个帘我死在里面都没人知道。艰难的然后出门找了一个药店买了一个药，半个小时好了。我操，日本的药真牛逼。感觉那个药好像给你吃抗生素那种感觉，就是吃完了立刻就好了。但是我那段时间突然有一种想祖国妈妈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当时那段时间去的时候还不像现在说你可以买什么电话卡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没有，就是买移动 WiFi， 但你的手机还是没有办法。我当时满脑子我只记住了3个110、120跟119，我说这3个我打哪个我都不好使。我当时、反正就是在那儿就想，我操，一定要活下去，要撑着回国，然后回去见妈妈。然后就因为当时真的是你在国外一个人生病真的很可怕。
你应该也遇到过吧。
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戈壁，半玩性质，就是去参与一个
演出嘛。是那次演出吗？
对，一个片子的拍摄。
哦，是跟赵有成去那次。
对，我们需要。
这么开心，
因为一说到戈壁我想一下赵有成拉屎的事儿。他们那边没厕所，拉屎要像猫一样，你知道吗，刨个坑拉完再给埋起来。笑死我了。
对，就那个地方。
然后你说你那会儿应该挺难受吧。
难受难受。
那地方吃饭准时吗呢？不能。
然后我们是拍那些人去比赛，我在那边就是不太适应，风也大，风沙很大。我那天拍到一半我就觉得不太行了。本来我们身份就是医疗志愿者，就是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急救技能才能够去到那个媒体团队里，然后我感觉我是被救的那个。就他们给我抬到那个医疗帐篷里面，就给我扇风，然后给了我一些药让我恢复了好久。然后他们病号的餐会更好一点。
但吃的还比较准时。
对。
所以就开始装病。好了也没好。
对。
哎，你在外面生病你竟然只能想到这个事儿。你在法国没有生过病。
还好哎。 没怎么，那时候比较年轻嘛。
哦，我还挺好奇法国，因为都说法国人不是办事效率特别慢什么的，我就很好奇法国的医院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体验过。
你要不要去试试？
行啊行啊，你给我出机票钱。
给他买那1700的。
然后在法国偷偷摸摸待一周。
我无所谓。我在马来西亚就是口罩刚爆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非常害怕中国人，然后当时不是急性肠胃炎，我因为急性肠胺炎我只待了10天，跑了2趟医院，3万多也包含医疗费，然后、哦、最后一次去医院是那个吉隆坡的医院，然后我那会儿真的难受的不行不行的，然后那医院就是不让我进，就是我已经没有力气站着了，但他们就是让我在门口填一些表，然后我又不会英文，对吧？刚刚也说了，我就得拿着那个，我就挨个词翻译，我真的要疯了当时，然后就在那个医院门口狂哭，你知道吗？狂哭，一边哭一边填表。
别人以为你拿着病危通
知
书呢。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然后，对，然后当时填完表，好不容易进去了之后，也没有人理我，我就往那儿。就是我扒了人家问，人家都不搭理我，人家就 wait 特别崩溃，当时在那个大厅里所有人在那坐着，然后在那嚎啕痛哭，也没有嚎啕痛哭，默默哭，就一直在那怎么默默抽泣，没有影响别人。
挺有素质。
对对，然后你知道神奇是什么吗？真的就那时候特别想家嘛，然后神奇的是去完第二天我就要回国了，然后前一天还那么难受，然后回国坐上飞机到家那一刻好了，就是一点都不难受了。我之前上飞机的时候我都直不起腰了，我佝偻着进去的，但是一到家全好了，就一下哎呦
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这次去韩国，我12月份去了趟韩国，真是背呀，我总共就待10天，
又是10天，
因为我旅行就是10天差不多。
你下次要不换一个天数呢？好像不太吉利这个数。
时刻我是吧，然后我有6天都是躺着的，因为我刚去就得了甲流。
哦，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得了甲流，
得甲流都要炒个 CP 吗？
对呀、哦，你这个人，老是你把我放下吧，行不行？你放下吧。
你看看，这是缘分。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要吐了。
那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想去还没有去到的地方？
我也想去冰岛啊、瑞典、北欧这些地方。
嗯，我也想去。
去，我再带你们去。我可以当激光猎人。一人我不要50003000就可以
啊？还要给钱啊？你自己不看啊？
我没车呀。
哦，
这是要邀约了吗？
去北欧。
我也很想去了啊。
那不是
不然呢？这个眼神
要不我今天晚上看看机票吧。
还有南半球没去过，澳大利亚、新西兰。
哦、
想感受一下7-8月的冬天。
哎，但我有一个地方很想去，我从去年我就看，就是那个非洲看那个动物大迁徙。
哦，我也想去，
但那个怎么看呢？
他也是有一个动物猎人。
动物猎人是真的猎人是吧？
整个他整个吉普车把你跟着他，他带你看动物。
吉普车安全吗？
反正我看视频里的挺安全的。对，反正狮子还跟他们 social 啊什么的。
我就是问 social 的时候安不安全，
感觉挺
应该是
安全。
我还关注了一个在那边的摄影师，他就是常年生活在那个塞伦盖蒂，是叫塞伦盖蒂吧，那个地方经常会发一些狮子在他的车头坐着，然后狮子在打盹啊什么的、
啊、
就是很近距离的那种拍摄。
非洲动物间的关系这么好吗？
不是，他大迁徙的时候好像他们那边就是
休战期，
类似于，对，就是互相不干涉。
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害怕，你在镜头里边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你见过真的狮子对不对？那他妈也太大了，我的天。
哎，我觉得我跟动物是很亲近的，我总觉得我靠近动物，动物能知道我不会伤害它，我们是好朋友。你在笑？
哎，
就是我老是对动物。
非洲那边的动物是你可能不能伤害它。
对，因为他们他们会英语。你
对，我就觉得他们也不会伤害我，我就老觉得动物能感知到我的友好，就是有这种自恋。
要不你试一下呢？啊，行吧。
行行，明年就去试一试。
你们在什么时候会做一个旅行？比方说就是说真的像关的时间久了，还是说像我最近压力很大，或者是你觉得我每一趟的旅行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
有，我有些时候我会找一个事件， 比如说喜欢的歌手在那个地方开演唱会，
哦，
然后你就借着那个名义，它是你旅行当中的一个项目，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呢，你可以顺便的感受一下这座城市。
嗯，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他去那个蔡依林的演唱会，一遍又一遍，
靠着蔡依林玩遍了整个中国。
蔡依林恋人。以后有个老外来中国说哪里可以看上蔡依林，
找我。对。
那你们最理想的旅游是什么样的？
我特别向往那种房车旅行。
向往归向往，
很难受是吗？
很难受，很累，
不向往。
这么快。
我
坐房车旅行啊，开房车旅行一定可以准点吃饭。
不一定，那才不能来准点吃饭了。
怎么山东话都出来了？
那么急干啥呀？
就你房车，你开着车呢，你怎么也没有服务区，你又不能停，那你怎么吃啊？你在高速上，
提前备着食物不行吗？
他不能吃自热，
他开车呀，他要他怎么吃啊？
就一个人呢？
那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了？
他都开车了，那个人做个饭咋了？
不用这么关心我。我有我的生活。我会管好我自己。
好好好，哎，
不去就不去呗。没人就没人呗。
我想去。
那除了房车呢？
我以前关注一些博主嘛，房车旅行的博
主，嗯，对，我也很喜欢，
还有一些摩旅的博主，嗯，我就觉得他们很勇敢，就是
摩旅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骑个
摩
托
车，
哦，
说走就走了。
妈呀！
但我现在觉得还需要很大勇气的。之前那个博主徐云，他骑个自行车环中国就这么在走，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的。
对，因为我其实挺佩服骑摩托的人，真的有可能说走就走了
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
危险，危险！
这句话说的我有点
很危险，
心惊胆战，
真的很危险。
感觉你要对我的车做什么手脚？
危险。
但是骑摩托车真的非常爽，尤其是这个季节。然后我经常会骑摩托车去什么乌镇啊，
不坐一等座啦。
大家对于旅行啊或者什么的话，就是还有没有一些想说的？刚才豆豆说完成一些比较勇敢的一些旅行，比方说开房车骑摩托车。
没有，这是一种旅行方式。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这个地方，那你就割舍掉一些不那么在乎的东西。比如说你来这一次我就不在意预算什么的，那我就把我所有想体验的东西全部都一次性体验完，我觉得那也是会是一个蛮不错的。
你什么时候想体验这种，能不能带我呀？我想蹭你的预算。
真贱呀。他第一个想到的也不可能是你，我可以啊。我帮你做预算，我成为你的猎人。
哎呦我的妈，这哎呦，我在房车那儿给你做饭。保证让你没得吃，热热乎乎的。
那行了，成团了，你开房车，你做饭，我睡着。
问一下你们不带我吗？没有人记
得
我。
你得主持三言两语啊。
我得工作。是是
对，工作。
沈老师一般。
我小的时候特别追寻旅行的意义，因为我给我的旅行是设目标的，我总是期待，因为老话不是说嘛，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我就想知道行万里路之后到底能获得什么，对吧？走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狗屁改变没有，我还是那样，我觉得还是
越来越穷。
不是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也没有说有很大的提升，对吧？然后等我再旅行再那什么的时候，我就不追求意义了，我就是为了放松，因为后面工作什么的也比较紧张了嘛，压力也很大，然后我就为了逃避现实去旅游。然后捋着我发现，哦，还是有用的，它还是能够开拓你的视野的。它就是根据你在每个地方看到的人哈，你就会发现生活不是只有这样。像比如说咱们上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我在上海我就感觉人是不能歇着的，你歇一年你就落后同龄人好多，我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不躺了三年嘛，我就感觉我已经对，我这三年我就感觉我都快被脱口秀圈淘汰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旅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家活得很松弛，对吧？
有很多慢下来的人。
对，有很多慢下来的人，他们不去追名逐利，他们也不觉得非得跟人比较说，哎，我在同龄人里过得怎么样，对吧？我在我同班同学里面我混的是不是最好的，怎么怎么样，他们也不在意这个，他们有更广阔的天空，他们有别的理想，包括去支教的人，对吧？我觉得我虽然我烦他，但是我觉得支教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我觉得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他人家为了拿证明，你为了啥？
我就是为了发挥个人价值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能教点什么哈，这个就留给主办方去发掘吧。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发挥点价值，然后也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而不是就在这儿为了挣钱，为了出名。但是我现在，我虽然这么说啊，但这是我未来的规划，我现在还是想追名逐利先。对，
张木老师呢？
我就觉得，意义就是让你知道你是对这个世界还是好奇的。比如说，我想去日本。我没有想着说到那个地方干嘛，我就想看一看。你想想看，你在富士山的山底玩手机是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对不对？
哎，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你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除了什么手机、身份证什么的啊，这些必需品之外啊，最必须要带的一件东西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好物分享，
一次性内裤。
我强推，我也带一次性内裤。你说巧不巧？
你俩穿一条啊。、
哎，我
你俩这个，
我不光旅行穿，我日常也穿，巨方便。
只要不是红色就行。
啊，你是听过我的段子是吧？
我觉得你真的让我说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很个人了。如果你让我硬上一个价值，我觉得就戴自己的眼睛。
哇，
你哎呦哇，谁让我们是哎呦我的天，上价值，我的天，我们在这说一次性内裤，让我戴上我的眼睛啊，那我还要戴上我的美瞳呢。
就是你去看，去感受，去感知这个世界，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哎呀，
旅行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旅行本身就是意义。
哎呀，这就是这就是真的
难忘今生的意义，
就是这样的。
对，这就是上过电视的人，你知道，他很会留白，你知道，他就说一些那种废话，然后就给观众一片遐想，就觉得哦，啊，就那种感觉，很高级的感觉。
保温杯。
哦，
保温杯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真的。
这很重要，就是尤其你出国的时候。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应急包。
什么叫应急包？
就是如果说你在单身的情况下遇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的话，一定要带一个应急包。
是0.03的那种包吗？
我们用得上吗？
你用得上，你肯定要用得上啊。
有啥呀？
安全套吗？
你到那儿买不行吗？
到那嘛，他又得说塞米马塞。
对，反正我出门必带的，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我出差或什么的，我可能忘了身份证，但那个应急包我是一定不会忘的。
你
光应急，
就为了应急，那么急吗？
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旅行的路上啊，没有那么多急可以应啊，好不好？
还是收在我那儿吧。
对啊，我们捡的时候收在，请戴上你的眼睛和美瞳啊。
好了，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谢谢，拜拜，
谢谢，
谢谢。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吹吹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